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成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09页，509页。第六行看起，课题心思，第48愿，无量色数愿。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各种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有旬，道场数高400万里。诸菩萨中，虽有善根劣者，也能了之。这是24章里面的第20章。这一章里面有两愿。无量色数愿，数现佛刹愿，有这两愿。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，第20章里头有两愿。从业能了之以上，我们刚才念的这段表第40，无量色数愿，于尽以下，这是第41愿，数现佛刹愿。先看这段经文。过中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有旬，这个数非常高大。无量色指过中一切宝数，七宝化成啊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，纯粹是真心现出来的啊，真心我们无法想象，但是学佛稍稍深入经藏，细心观察，还是能够 见得到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离开我们。譬如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的目光完全集中专注在画面上啊，这个画面是阿赖耶，那个屏幕啊就是真如自性啊，就是法性。我们看的这个画面把自性忘掉了，不知道它有屏幕。如果细心观察的时候，屏幕跟画面是同时出现，没有先后，两种不同的现象。屏幕不生不灭，它是不动的，画面有生有灭，它是动的，画面无常，屏幕真常。你能够把这个看清楚看明白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这就叫见性成佛啊。所以看电视能成佛，能成无上道，哪一法都能成无上道。你就是把里外两遍通看清楚了，就成佛了啊。所以成佛无量法门啊，读佛经能看成佛，看电视也能成佛啊。问题是你会不会看？不会看，全看的画面，把屏幕忘得一干二净啊。随着这个画面在转，他笑你也笑，他哭你也哭，就傻子啊。你要晓得会动的是假的，不动的是真的，真的是清净，永远清净，没有画面清净，有画面还是清净，无论什么画面它都不是清净。为什么？画面假的。这就是我们的身心整个宇宙的现象是假的，就跟画面完全一样啊。真的呢，真的是本质，这个画面从哪里起来的？那是真的。电视上的画面全从荧幕上显出来的，没有荧幕它显不出来。那慧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那就是屏幕里头具足所有的画面，100多个频道的画面都不能离开屏幕，离开屏幕它就现不了啊，叫本自具足。现出来的时候能生万法，佛法不限定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一切法哪一法不是佛法？电视是佛法，再跟你说，穿衣吃饭是佛法，工作应酬是佛法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禅宗祖师大德测验学人说，会吗？啊，会全是佛法，不会三藏经典也不是佛法。为什么？学了一辈子没开悟，那怎么是佛法呢？啊，看电视开悟了，电视佛法啊。释迦牟尼佛开悟是禅定当中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是在听经啊，听五祖讲金刚经他开悟 每个人开悟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能帮助你开悟。啊，那开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佛说得很清楚。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不要着一切相，知道一切相是假的，就能开悟。啊，那我们呢，把一切法当真，把真的忘掉了。就像看电视一样，专注在画面，荧幕忘掉了，这就叫六道反复。啊，知道这一切法是屏幕衬托显现出来的，这叫开始觉悟。啊，道，真妄不二，真不爱妄。妄也不爱真，这就完全开悟了。啊，不动不变的屏幕，跟动的、无常的、啊虚幻的这些色相合在一起，它不妨碍。啊，谁都不妨碍，所以可以同时存在。啊，这叫不二。啊，相是心之相，性是相之性，两个永远分不开。啊，出麻烦的就是阿赖耶，阿赖是妄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，就是这三大类的烦恼，让我们着相不见性，这就变成六道轮回中的反复。啊，极乐世界。是发心善，是发心土。啊，外面的环境，啊，这些树木花草，通通是发心所现的，就是心性没有识别。啊，所以这些树永远常青。啊，美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树，啊，春天发芽，啊，夏天成长，秋天结实，啊，冬天的凋零，四季有变化，西方极乐世界树永远没变化。那我们中国古人所形容的四季长春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变化。看这个地方树高，百顷有云，道场树高啊，四百万里，这无法想象。四百万里差不多到月亮了。爬树爬到树顶上就到月亮上去了。这种树在地球上没办法生长的，它太大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地有多大？ 他长这么大的树。我们这个地球是有边际的啊，现在我们坐上飞机，如果不停地飞，24小时可以绕地球一周，绕回来了。啊，那么地球面积很有限，小星球，啊，太阳比地球大130多万倍。啊，地球要跟太阳比，那地球是个小点小点的，微不足道。啊，自然受太阳的引力牵引着走。啊，太阳的吸力，地球也有引力，地球引力小。太阳的大啊，从这么大的面积喷发出来的太阳风暴，我们能够想象到那个风暴是多严重，那是多强烈的风暴。风暴里面泡出来的物质比地球还要大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三心相里面的境界相，有生有灭，幻化无常。可是法性土就不一样。法性土啊，不生不灭，它有相，那个相呢，我们凡夫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在你面前睁大着眼睛，你真的看不见。啊，我们不谈法性，我们就讲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的生灭，生灭的频率是1秒钟的1600兆次，就是说1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，你怎么会知道？真的在你眼前生灭。完全没有觉察，没有发现到，没有想到，他就在面前。啊，无量的色相没看见，无比的音声没听到，在你面前发生，你没听到。啊，星球爆炸没看见，没听到，实在讲就在面前。我们在前面用幻灯片来做个比喻，啊，旧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动画的原理造成的，啊，那个动画的频率是1秒钟24兆，24个生灭，镜头打开画面生了，镜头关起来画面灭了。 啊，一个一个不断，前一面灭了，后面就生了。啊，一秒钟24个24章地篇，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如果做一个实验，24章幻灯片，只留一张有画面的，其他的呢全部把它抹黑，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出来，我们看这个荧幕上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有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，光里头是什么没看见？24分之1秒，我们就看不见了，只看到一道光啊！把这个频率加到1600兆次，根本就没有觉察到，它太快了，有色有声，有色没看到，有声没听到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法性生，不生不灭。啊，他现的相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不但我们看不见，天人看不见，阿罗汉看不见，辟支佛看不见。全教菩萨也看不见，换一句话，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没看见，谁看见？明心见性的人看见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实现的，在菩提树下。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他坚信发心身，发心图，他看见了。发心身是什么人？大乘教里都常说的，41位化身大士。他们诸佛的10宝庄严土啊，只有明心见性的菩萨能看见，没有见性的看不见啊。身有多大？我们要看看世尊在观经上讲的，用那个比例，极乐世界数就不高了，就像我们看的数差不多了。为什么人身高大？啊，而且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世尊在经文里面说的，啊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，每一个好放84000光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是，每一个往生的人皆如是，往生的人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平等世界啊，这是十方刹土没有的啊。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个平等从哪里来的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成就啊。因为佛参观 一切诸佛刹土，这个里头不平等，不平等生无量的烦恼，无量的纠纷，造无量的罪业啊，他要把这一些不善的全部消除，在极乐世界里都看不到，那就必须要求平等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我们这个地球上什么时候天下太平，地球盛世出现，没别的，地球上人做到平等，盛世就出现。啊，在中国这五千年来，许多朝代都出现了盛世，啊，在盛世里面，大致上都能够啊，这个平等呢拉近了，差距不大了。啊，可是这个世间人是平等不了的，为什么平等不了？业报不一样。有人修善，有人作恶，他怎么会平等？啊，极乐世界的办法是高明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把善恶都拉平了。啊，拉到什么地方平了呢？拉到阿弥陀佛那里平了。一切善归阿弥陀佛，一切不善也归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那里就摆平了，妙极了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真如自性，一切法真的是从自性变的，变善变恶，回归自性，善恶就没有了。啊，善恶没有了，苦乐就没有了，祸福就没有了，所有一切对立都没有了，真妙啊！那我们从历史上看到，元明清三代那些帝王，一儒治国，一佛教人，把人都教好了。啊，佛法里面教人最殊胜的是净土法门。殊胜在哪里？就是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了。啊，回归自性。阿弥陀佛法四十八愿，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的，那其他诸佛如来没发这个愿。虽然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，因地上发的愿啊，果地上的语言就不相同。啊，阿弥陀佛的语言无比的殊胜。啊，让一切诸佛对他赞叹。啊，为他介绍前往极乐世界求学的学生， 这就是这些往生的人，特别是六道众生。那么我们看到极乐世界前面这个因缘庄严无尽，总数往后这几愿的细数啊，这一愿里头完全说数，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，极乐世界的植物树木花草啊，这也是人之喜爱的啊，树高大茂盛啊，不但高大茂盛，他还能现佛刹，啊，这个树上让我们看到全宇宙的信息，啊，好像是一个无线电电台，可以接收设方一切诸佛刹土的信息，也可以把极乐世界的信息送到一切诸佛刹土。啊，无需要地球上现在这些科学工具，他不要，他数就行了，就有这个能力。那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，啊，那么这些书为什么会有功能？我们看到底下这一句就明白了，各种一切宝书七宝化成容色光耀，行行相直，精精相向，是诸宝石宝树周边其国，树高和百有形，乃至千有形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工具里面所用的材料，金属、宝石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全都是金属、宝石变现出来的，不是木本的，不是草本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木本、草本不起作用。它是无量珍宝啊，它起作用啊，比我们这里科学制造业者还要高明，还要殊胜。啊，文句不长，形容都非常美妙。啊，头一个说明这个树木是七宝变化成就的，七宝其不是数字，其是表法的，代表圆满，是无量珍宝。啊，净宗用其代表其的意思。是四方上下，这叫六，加上当中，这就叫圆满啊，所以用其代表圆满 不是七种宝物啊，代表圆满。容色光耀啊，容是这色肉树的茂盛啊，色是色彩，它是众宝成就的啊，所以这色彩的变化就非常可观啊。我们现在看到大堂上吊的水晶灯，那是一宝水晶啊，灯开了之后，你从四面去看，颜色在变化，角度不一样，看到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，各种颜色都看到。啊，其实有没有人想没有？说光这是看到的这个光色，叫容色光耀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行行相止，相止就一排一排整整齐齐。一点都不凌乱啊，静静想想，这就是树的本质啊，相对的，相称相对，它是自然的，它不是人工。那么像这样的宝树周边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啊，树的高大或者是背有形啊，叶有形是中国八十里，身有形就八百里啊，背有形是八千里，我们这地球上为什么高的树啊？那么今天远程的飞机啊，这个大飞机飞得很高啊，一般国际上飞行十公里就是一万尺啊，这个是一般标准的高度。要在极乐世界，在树底下，而不在当中，你就知道这个树多高。啊，如果是千有形，我刚才讲了，大概从地球到月亮上去了。这个下面有个解释，一游行者此方四十里到六十里，详见前注，前面我们学过的啊，印度的游行有三个，大中小，大游行八十里，中游行六十里，小游行四十里啊，又道场中更有树王名道场树，这叫菩提树啊，是佛成道的地方，是佛讲经说法的住所，这道场啊，佛的道场没有一定的，他在哪个地方讲经说法，那个地方就叫道场啊。世尊当年在世没有见过房舍啊，他们的生活 通常都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啊，吃饭是徒步，到农村小镇、城市，人家去徒步，日中一时。啊，晚上休息在树下，佛讲经也在树下。啊，修行个人事情，佛从来不管的，佛只管讲经教学。啊，如何把佛的经教落实在生活，那是修行；落实在工作是修行；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都是修行。修行在个人。啊，那么个人精进。正的果报就高就快，懈怠就比较慢啊，正的地位低，佛给你印证啊，你正的阿罗汉果了，你正的菩萨果位啊，只是如此而已啊，所以佛经上没看到佛带领大众啊去坐禅，没有看到佛带领大众去念佛，也没有。所以这些佛寺大家在一起修行的佛寺，佛陀那个时代没有，佛陀时代只有讲经教学。啊，所以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佛教原本是教育，啊，佛陀的教育没有教室，没有讲堂，啊，一生都如是。但是佛也很随缘，他并不固执，啊，过往大臣大夫长者，有园林，有精舍，有别墅提供给他，他也接受。啊，他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讲几部经，讲一段时期，讲完了他就离开了。啊，所以佛的生活非常厚朴，确实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佛不固执。啊，显示出他的生活自在和朴。所以许许多多人愿意追随他，跟着他。啊，他这个团体出家人经上有记载1250人，啊，这是常随众，佛走到哪里都跟到哪里，不散的，啊，不离不散的1250人。啊，那我们能想到临时跟他的人不会少过这个数字，在临时跟他几天，跟他半个月一个月两三个月就离开的，啊，那是流水众，啊，不定的，啊，我相信 不会超，不会少过1250人，不会少过。啊，那么这样估计啊，他的团体至少啊3000人以上，这样一个团体。佛陀教学49年了，49年呢，过这样的生活，当时16大国王都是佛的弟子，啊，佛自己的老家是国王。他是太子出身，那么要建一个道场，建一个寺院，建一个讲堂，轻而易举啊！只要佛说可以，别人就把它建好了，不要他操心了。为什么他不要？我们在想，他为什么不要我？我们看到现前的这个社会，啊，佛门的状况，就知道佛当年的视线是给我们现代人看的。寺院建得富丽堂皇，宫殿式的，人都起了贪心啊，都想争取，道心没有了，贪心起来了，嗔恚起来了，傲慢起来了，嫉妒起来了，那就通通都没有，大家没话说。啊，我相信真的，如果释迦牟尼佛做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一灭度，下面弟子就争财产了，就要打架了。啊，所以他一无所有。啊，居士们提供道场是借用的。用完了就走了，佛没有财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3亿部，省了多少烦恼啊！啊，这个事情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。那阿弥陀佛呢，有宫殿，有楼阁，样样都有。啊，跟阿弥陀跟这个释迦佛完全相反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有没有人争呢？没人争。为什么？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不需要营造。我想宫殿，宫殿就现前了，一切法随心所欲，大家就不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衣食住行，啊，居住的环境，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愿的。啊，一切不需要经营，不需要制造，想什么有什么，不要了就没有了，他多自在呀！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人有贪心。啊，黄金大家喜欢，在这个地方想尽方法去储存。啊，还怕人知道， 知道什么？知道是抢劫的对象。啊，极乐世界黄金干什么？铺马路的。我们铺马路的不要有谁要。这就是说，他的珍宝太丰富了，太多了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啊，任意取舍，没有人管这个事情。啊，衣食住行，统统是自然的。啊，想衣服，衣服就穿在身上。啊，想它是什么质料，它就是什么质料。想它是什么样款式，就是什么样款式。随心所欲。啊，这样的世界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贪嗔痴慢疑生不起来。没有这个缘。这是极乐世界妙处啊！那么讲到菩提树，这里有个介绍，譬喻：前正觉山之西南，行是四无里，有毗婆罗树，佛坐其下成正觉，故名菩提树。啊，印度原本叫它毗婆罗树，佛在这个树下开悟，所以以后就叫它做菩提树。啊，西域是中国人，对于自己国家西方国外一个总名称，譬喻啊，实际上呢，正觉山在哪里呢？在尼泊尔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地以前是迦毗罗卫国，是个小国，现在的尼泊尔。啊，那个地方有个山，也是因为佛在这个地方啊成道，所以称它做正觉山。维摩诘经菩萨行品深照大师的注解有这么一段话：佛于树下成道，树名菩提，此树光无不照，相无不寻，形色微妙，随所好而见。啊，这个好就是欢喜，树出发音，随所好而闻，此如来报应树也。啊，是如来果报应化的树，众生欲者自然悟道。现在这个树啊，听说还在，游览的人很多。啊，那么见到这个树的人很多，见到没悟到。这树见到真能悟到吗？能，为什么？这也是八万法门之一， 不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，八万四千法门之一，见到就是问你会吗？如果会呀，就开悟了；不会呀，见到也没用处。天天见他，啊，在树旁边生活一百年还是不开悟。那究竟要怎样才开悟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念不生，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一念不生是真心的，用真心见就开悟，用真心听就开悟，用真心吃饭，吃饭会开悟。那也是一法。诸位也许听说佛经上讲的相即苦，那有一尊佛叫相即如来，他用什么做佛事呢？他就是饮食做佛事。那个过土人开悟的，吃东西吃开悟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厨房叫相即厨，啊，有相即之名呢，没有相即之实。其实我们真有，不是没有，有真心。不用真心，他要用妄心，这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妄心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分别是妄心，执着是妄心。啊，自私自利是妄心，贪嗔痴慢是妄心，我们全用的是这个心。那面对着佛也开不了悟。那如果用真心，无论对什么境界，统统开悟，没有不开悟。那所以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得到启示，要用真心。啊，对一切人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那别人骗我，欺我骗我，我要用真心，不是被他欺骗了，上当了，不上当。啊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我们自己绝不欺骗任何人，一生当中决定没有妄语。这个好啊，佛教给我们，对我们决定不会有伤害。啊，这一世当中，我们存好心，行好话，说好事，这个说好话了，做好人。别人回报、侮辱、陷害、障碍，统统没关系。啊，欢欢喜喜的接受，欢欢喜喜，天天还正干， 准有好处。啊，这样的人居住四好啊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这样的人念佛决定往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好人的果报。啊，坏人能不能往生？能，只要他忏悔，只要他认错，改过自新，后不再造，念佛也能往生。啊，那么生到极乐世界，他的心会不会变？该住手不会变。不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心会变。啊，恶念会变成善念，好心会变成坏心。这个世界人是随着外头语言变，他遇到好人，恶变成好，遇到坏人，善变成恶。啊，不定法了，在极乐世界是决定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弥陀天天教你，你就不会学坏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不是去享福的，是去学习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老师就是阿弥陀佛。前面说过了，到极乐世界你得的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不生不灭，法性身无量寿，但是永远年轻，它不会变老。法性身不会生病，法性身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学习是没有中断。你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是我们凡夫啊，业障习气没断的，待业往生的。你离开讲堂的时候，你就成佛了，不可思议。有人很快就离开，他成佛了；有人很长的时间离开。不成佛，不能离开讲堂。极乐世界就一堂课，保证成佛。啊，这一堂课时间不一定。就像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二十到若七十，不一定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，没有时辰，几点钟也没有，没有概念，一片光明，没有黑暗，因为它是光明世界，身放光，每一个人身都放光。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放光，大地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七宝莲池放光，没有一样不放光， 光明世界，进入讲堂就得佛四十八愿本愿加持。虽然不是自己证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相似，就很像神在讲堂听弥陀讲经，没离开，同时可以分身，可以化身，无量无边，到十方诸佛世界去供佛。供佛是修福报，去听经，听经是修智慧，佛慧双修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你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在极乐世界，谁叫你？一切诸佛都是你的老师，你的根本老师是阿弥陀佛，没动，分身出去了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教的，你同时可以受到、接受到。那个地方成佛快，原因在此地啊！这能不去吗？这地方吗？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地方比这个更好的吗？找不到了。一定要肯定承认它，这个法门是世尊跟三世诸佛教化众生圆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遇到之后可不能疏忽，把它放弃掉了那就太可惜了，一定要抓紧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说明无量寿经，就是说明书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，你细心去看去读，你对极乐世界就了解了，清楚了跟这个世界对比，你肯定把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了不再有丝毫留恋，一心求真觉。深照大师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书光无不照，香无不熏，范围多大？周边法界。为什么我们没见到光，没有闻到香？我们的眼耳有故障眼耳有染污不清净，如果我们把障碍除掉了，极乐世界的光我们见到了，极乐世界香啊闻到了它的香光遍法界虚空界， 随所好而见。极乐世界万事万物都能够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众生喜欢什么他都能现什么啊，你喜欢看的光色，他现的光色就是你想看的。你喜欢闻的香呢，他你闻到的就是你喜欢的。啊，能随众生的心。啊，人的爱好不一样，他能随身的心。啊，那么输出法印，法印说法。啊，述说法也是随所好而闻。想听华严，你细听，他就在讲华严；喜欢听法华，你听他在讲法华。啊，个人听的，个人想听的；啊，不想听的，他声音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如来。报应，这个如来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果报应化的不仅仅是鸟啊，弥陀经上讲的鸟啊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夜夜微妙到极处，啊，众生欲者呢自然悟道，极乐世界悟道的缘非常之多，不定在哪个缘上，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就是证得阿惟越知，证得阿惟越知，弥陀还是加持你。啊，你比一切阿惟越之菩萨又超胜一等。本经成就文中，啊，在本经十五品在后面，佛云：佛有见彼树苦或三种人，第一个应祥人，第二个如顺人，第三个无生法人。这是树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彼土菩提宝树，能令见者自然悟道，正如无生法忍。那么此地说的三种人， 是地上菩萨所证得的啊。因为我们看到第三句有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是七地以上啊，七地菩萨无生法忍下品，八地是中品，十地是上品，啊，这个九地是上品，啊，七八九，这三个位次真的。再往上去呢，叫极灭人，啊，下品极灭人，十地菩萨；中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；妙觉则是上品，就到顶。妙觉不叫菩萨了，妙觉如来啊，所以这个级别了非常之高啊，接近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这个悟道正如无生法忍，就是成就无上真等正觉啊，在佛法修学呢，达到究竟圆满。此殊功德了，真是无上稀有，微妙难思啊！故此殊啊。这是阿弥愿王，阿弥陀愿王秘密庄严心智流行，此心乃密教所判之第十住心，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，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。啊，僧肇大师，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，舍门四哲之一。他的话，我们可以相信。啊，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的赞叹，说这个树的功德真正是无上稀有，微妙难思，而说这个树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秘密庄严心的流行啊，秘密庄严心，佛学大辞典有简单的解释，这是真言宗，就是密宗所立了十住心的第十啊，就是十住圆满，如来以秘密的三业，三业是身口意开显众生本具之无尽功德，庄严之住心，世界为真言一成的住心。啊，这下面说，它是这个心。 就是密教所判的第十住行，乃究竟佛国第十一地，如来之所证。啊，这些话了，境界很高，很深，很广，不是我们凡夫的知见。啊，念老从僧肇大师这些话揭露下来，在此地住这个愿文，用意很深，目的是叫我们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。啊，因为极乐世界这些事情我们看到都好像神话小说，都不以为它是事实。啊，这不是普通人，是什么？是我们学佛的人。啊，人说话喜欢夸大。啊，那么世尊呢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？世尊确实没有，但是世间人不相信。啊，我在台湾遇到个教授，台大的严一平先生，教考古学的，啊，在当时也小有名气，以后不干教授了，开书店，啊，跟一些老教授合伙，译文印书馆是他开的，啊，不做生意赚钱了。印的书都不错，专门印古籍，啊，因为这些人是内行的人，啊，销路虽然不广，但是爱好古书的人不少，所以他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他故事很久了，现在这个店还在。啊，他曾经跟我说，我那时候学佛出家了，哎，他跟我讲，这世界上啊，最会说大话的就是释迦牟尼。台湾大学的教授，他也读过金刚经，金刚经没什么，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。啊，他的年岁大概大我20岁的样子，我们也不好说的，小小而已。佛经看了没看懂啊，把他当小说看了。非常可惜。啊，我们也很佩服当时这一些老教授们，生活太苦了，待遇非常微薄。啊，想出这么一个主意，开书店，让他去当总经理去经营，真的改善生活。啊， 可是对佛法这一块他们知道的太少，说是释迦牟尼佛秘密庄严心的流出，这是密宗说的，这个本子密宗的教义很多，相当丰富啊，说明净宗对于任何一个宗派的教义啊，它统统都有，一门即是一切法门啊，一部经即是一切经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此心是密教所判的第十住心，十住心我们参考资料里头说得很详细啊，这是从佛学大字典揭露下来的这个十住心，此真言宗之教相判学啊，根据是密宗的啊，他们的判教其名目虽本于大日经中是性品，并大日经疏啊，业于本于菩提心论摄摩诃言论啊，这都是摄住心的依据，至其本质时刻成为日本弘法大师之独创，故其本具在弘法之十住心论，皆密藏宝药啊，十住心论密藏宝药都是日本弘法大师的著作啊，他们在中国学的啊，回日本之去之后就创立了宗派啊，日本大乘十三个宗派啊，时代隋唐时代日本大量的出家人到中国留学啊，当时除了日本之外有韩国有越南啊，这些人都很了不起，在佛教里头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他们在中国亲近善导大师智者大师啊，这些人非常认真学习，他们的成就甚至比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还超过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印光大师说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日本人对祖师的沉浸没话说啊，那我们中国人确实不如啊，现在到日本寺庙里去参观，你看他们供的祖师塑像啊，对祖师的这个纪念，我们中国寺院里有佛像祖师像很少，顶多供个牌位 日本有塑像、画像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啊，这些日本人回国，把第一代的祖师，中国人，删到第一代。啊，智者大师，天台的第一代，啊，他们算第二代，这样传下去。祖师殿盖得比佛殿大，啊，大殿的佛像都小的，祖师的像很大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做法呢？没有祖师，我们就没有佛法。祖师跟我们亲。就像我对父母、对祖宗一样，祖宗远，啊，父母很亲，啊，特别恭敬，啊，他们会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，有道理啊，啊，对净土宗的无量寿经，啊，中国祖师大德，古人的注解只有两种，日本无量寿经的注解。有30多种，啊，他们在这上的研究下的功夫超过我们了，啊，最近我们在日本委托中西随公法师，把日本无量寿经注解通通收集起来。编一套集解啊，日本无量寿经集解啊，那么这是一套很大的书，有几十册之多啊，专门研究无量寿经，对专攻无量寿经的人一定有很大帮助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乃究竟佛果，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，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。啊，说明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通能量？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自己真心本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人皆有啊，个个不无啊。啊，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。如来智慧德相，这是把一切法归纳成三大类。啊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能，第三个是相好。啊，归纳这三大类。啊，这三大类啊，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。圆满具足啊，那为什么成不了佛？佛说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是自信本有的心得。迷失自信，把智慧变质了，智慧在呀。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。告诉你，智慧无量无边，觉悟了，烦恼就回归到菩提了，就变成智慧。 迷了的时候，智慧就变成烦恼。那么德能呢？德能也变了，德能变成了造业。能量不往好地方用，往不善的地方用，就造业去了。业里面有善有恶，造善业，三善道果报；造恶业呢，就三恶道果报。这就是轮回怎么来的？自性里头没有轮回。轮回这么来的，自作自受啊！善恶都不好啊！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如何出六道轮回呢？善恶业统统放下，恢复自己的清净心，回归自己的本性。就成佛了，六道也不见了，设法界也不见了，那么这些事情，事理真相，只有佛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，现在科学也讲，哲学也讲，只能讲一部分，讲得不彻底。我们学了总有疑惑，疑惑没办法解除。佛经能帮助我们解除疑惑，依照佛经的方法修行，能够证得，证明佛所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确实有能力把无量的烦恼转变成无量的智慧。把一切造作再转回成无量的功德。果报，现在你看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。我们读这个书，极乐世界这么好，这是相好啊，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迷了。信心从哪里进？佛法信心最难。信心第一个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相信自己本有如来智慧德相。第一个信心从这些。那学佛，学佛恢复，我把我的丢掉的东西找回来，决定找得回来。为什么？没有丢掉，只是迷了的变质了。一觉悟它就恢复正常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学佛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地，不是为别的。恢复自己本性本具的智慧德相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佛法成内学，佛经成内典，向内求不向外，外面没有东西。用什么方法求？用戒定慧这三个方法。戒是什么？守住释迦佛讲的这些方法，一定要随顺这个方法去做，这叫戒。 啊，那么佛教我们不能做的，决定不要去做。啊，叫我们做的，这人认真努力去做，方法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相同。啊，我们从最低阶的无界是善啊，但是无界是善还有基础，那就是我们这些年提倡的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啊。为什么今天佛教衰了，衰到基础了，几乎真正佛教不存在了，形式上还有一点，实质上没有了，这是悲哀呀！啊，为什么没有了？在家学佛同学没有认真学十善业，出家的同学没有认真学沙弥律仪，这佛法在本质上说没有了，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是重实质不重形式，佛灭度之后祖师大德提倡的重实质，但是他也重形式，实质形式多种，这个很好。流传到现在，只重实质不重形式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佛教衰了，给社会的印象是宗教。是迷信啊，特别是迷信鬼神啊。那么社会大众啊，受了科学的影响，不相信有鬼神，不相信有因果，不相信善恶果报，变成这样的社会啊！不但佛教被排斥，所有宗教都被排斥啊！这几年有一点起色，稍微好一点。那什么原因？灾难太多了，啊，灾难的频率一年一年上升，科学家没有办法解决啊，这才有一部分人想到宗教，想到因果的问题，想到古时候传统文化啊，西方人现在向东方去找啊，找方法来化解冲突，找方法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啊，那么诱导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代表人，英国汤恩比博士，啊，他的话产生了一点影响。这个话是70年代说的，大概40-50年前。啊，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这个话世界上专家学者知道的人不少，但是对他的话呢，有怀疑，是真行吗？我们这些年来提倡《弟子规》感应篇，是给佛法找根的，中国2000年来佛法挺兴旺的，靠什么？就靠着根。啊，唐朝中叶以前大乘佛法是用小乘做基础，那个时候小乘有两个宗派，陈师宗、居士宗，学佛一定先修小乘后修大乘。啊，唐朝中叶之后，我们的祖师大德把小乘放弃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用儒跟道来代替。啊，所以出家人都有儒跟道的基础弟子。啊，像四书五经出家人读。啊，道教的老子、庄子。啊，出家人都学。以这个基础再入大乘没问题。啊，这1300年当中高僧大德出了很多，证明这个做法是可行的。啊，但是今天不一样，小乘不学了，儒也不学了，道也不学了，那大乘入不进去。啊，经会读什么意思不同。啊，这就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。啊，佛教要想恢复，啊，正法救助一定要恢复儒释道三家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他们相辅相成，建立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我们离开儒跟道没有基础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儒跟道要离开佛法，它不能提升。啊，它的境界高度有限。汤恩比这个也解释了，啊，这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包容啊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。佛教不是中国的，从印度传来的，中国人能包容，能接受。啊，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 啊，把中国本土文化提升，啊，提升到佛的境界。所以，中国文化离开佛不行啊。那么现在全世界讲大乘，大乘就在中国，啊，典籍在中国，真正学的人不多。我们上一代大概还能找到十几个啊，这些人都走了，现在剩下了我们这一代了，这都八十以上了啊，真正对于根底教理能理解的人真不多了。啊，大概十个人都找不到。这是悲哀。一代不如一代。衰相啊。啊，这个让我们看前途是灭亡。如果我们看的一代高过一代，那就兴旺。啊，所以我们勉励年轻人要发大心。这个工作非常辛苦。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它能救国家，能救民族。能救全世界，再苦值得啊！不能不干的啊！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扎根下手。你要真干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一定要落实。啊，出家人还要加一个沙弥律仪。啊，你得真做到啊！做不到说空话没用啊，没人相信你。啊，出家在家都没关系，在家也能乘船如来大法啊，它确实非常重要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啊，要学文言文，不学文言文，这些典籍看不懂。文言文学习不难，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，花三年的时间，他就有能力看中国的古籍。啊，我在美国看到，在欧洲看到，啊，外国人三年能把文言文学好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要真学，两年就可以达到。啊，必须放下万语，用两年的时间，啊，把中国的文字学根底打好。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有能力看三藏典籍啊，不从这里下手不能成就啊。 今天时间到了。